说说心里话，远志心理之窗，请关注远志心理的微信号，方法是在手机微信中点击右上方的加号，添加朋友，找到最下方的公众号，然后搜索远志心理，就可以找到远志心理严家民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后按照提示回复关键字严家民或代金券，即可收获更多惊喜。
那说到了孩子的逆反呢，就是应该说是庄老师叫这个青春期的一个逆反是吧？
对，
也叫青春期的叛逆期。
叛逆期哈。
对。
那么他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孩子多大的时候会发生？
一般情况哈，这个孩子的叛逆期在8岁、9岁到15岁到16岁之间。
嗯。
其实这个叛逆，一般的人都有这个叛逆的心理。
嗯。
啊，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辈子当中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叛逆心理。
嗯。
但是在这个青少年期的这个叛逆期心理哈，叛逆心理啊，它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很多的孩子呀，因为我们家长啊有要求啊，学校老师呀也有要求，你比如说要懂规矩啊，要学习方面呀，要提高成绩啊，或者是什么一系列的我们说向上的要求啊。而在这个时候呢，恰恰他处在叛逆期的时候啊，我们为什么要格外重视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放弃了教育，或者是忽视了这个叛逆期的教育，很容易让孩子走下坡路，或者是走上一些偏路或不好的道路。我们今天呢谈谈这个什么是，首先呢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逆反心理。逆反心理呢是人们彼此之间为了维护自尊呢，而对对方的要求采取相反的态度和言行的一种心理特征。这是一个心理特征，就是说如果说老师让他干什么我偏不干，用咱们的话说，你叫我上山我偏下河。就用这种，
往东我就得往西。
你说往东我偏往西。他是用这种一个情况。所以呢让我们家长啊遇到这样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叛逆期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他是手足无措啊。下面呢我们就分析分析啊哈，在这个孩子的叛逆啊有这么几种类型啊。你比如说我们细分一下哈，咱们根据情况教育孩子，咱们思路啊就相对来说比较清晰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一个，我们叫做禁果叛逆。他禁果叛逆是什么？就是说偷吃禁果。我们所说的孩子偷吃禁果就是早恋呀。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说你是越强调不准，孩子好奇心越强，他就要尝试。
反而适得其反。
对，反而适得其反。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并不是说强调啊你不允许男女同学在一起，或者不允许男女同学过往的过近的这个交往哈。我们应该作为这个家长啊，跟尤其是老师啊，我们是否商量着在这个时期呢，大家一起开一个主题班会，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这个事情，或者是咱们家长啊，咱们开一个家庭会议，咱们也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时期的，如果有叛逆的孩子啊，有这样的苗头的孩子，我们能不能用这种方式，而不是说硬性的去禁止。你越这样，孩子的叛逆的这个劲头越足。所以说我们家长啊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式。第二个呢我们叫超限逆反。超限逆反就是超限度，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孩子的妈妈，每天对孩子说你要用功啊，你要好好学习啊，要不你将来会干天下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啊，天天说，一天说好几遍，最后孩子听腻了，这就是产生了逆反。对吧？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说作为家长啊就不要这么简单的去谈论这些问题，而要给孩子多讲道理。所以我们建议家长跟孩子呀，我们叫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对，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来劝说孩子，或者是咱们说跟孩子讨论，用这样的这个姿态啊 说服孩子，
嗯，
比较合理啊。
嗯嗯。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情景逆反。这个情景逆反呢，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举例子啊，一个同学迟到了，
嗯，
班主任或者老师当面训他，你怎么迟到了？你怎么回事？
嗯，
啊，你到外面站着去。
嗯嗯，
你拿书到外边学习去吧。
哎，真经常发生，
对不对？像这种情况呢，可能这个同学啊，他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或者是正好有什么事情，
嗯，
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说老师这么简单的粗暴的这个处理这件事情啊，那么很可能这个学生就产生了逆反。为什么？你让他在全班同学下不来台了。
哦，没面子。
对呀、啊，在这种情境下，他当时就能可能就跟给你老师不面子，给你吵闹或者给你吵起来，对吧、
嗯？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作为老师啊，包括家长啊，也有遇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首先呀、啊，跟孩子和平细语的谈一谈、
嗯，
说孩子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来晚了呢？对吧、
嗯？先问问原因。
对呀、啊，
嗯，
你问问他原因，他肯定会告诉你。
嗯，
或者是我的自行车掉链子了，或者是外面堵车，我把我堵了一会儿。像这样的情况，老师一听也很容易原谅。
对，或者比如说睡懒觉睡过头了，
对，
对吧？闹钟没响，
对，有个一次两次也不要紧。
啊、
为什么？他很可能昨天晚上学得很晚，很疲劳，
对，
对吧？家长也在督促，但是他确实就是来晚了。因此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啊、
嗯、
作为家长呀和老师啊、
嗯、
咱们用一种比较宽容的心态，
偶尔发生一次，
对，
就咱成年人也会有这种情况，
是的，是这样、
嗯、何况是孩子，
对、
嗯、
所以说我们提倡啊、
嗯、
心悦诚服的给孩子谈话，
嗯，
你表扬啊奖励啊咱们可以当众进行、
嗯、
在批评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在一个小小的私密环境里面啊，或者是你把他单独叫出去，你说啊某某同学，咱们出去，咱们谈谈，
嗯
啊，然后呢，这孩子呢是很容易接受这种形式的，他不会产生逆反。
对，就单独交流的时候，哪怕你批评他几句，他可能这个也不会特别逆反哈。但
是
如果是伤了自尊，当着很多同学的面，他觉得过不去，
对
啊，
产生逆反，
很可能当众就会逆反。
哎，
对。
再一个呢，就是信度逆反。
嗯，
所谓信度逆反呢，就是怎么信誉度。
哦、
啊，作为你比如说作为家长，咱们经常用这种办法。
嗯，
那个你考好了以后啊，这一次啊，你要进入前十，我就给你一台笔记本电脑。
啊、
哦，
对
吧？
经常会有。
哎，或者是你学得很好，那么我下一步我就领你到海边去凉快凉快。
啊，玩一趟。
对吧？
对。
但是可能家长有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
嗯。
这种奖励的承诺没有兑现。
嗯嗯，
对吧？可能有这种情况，
就这个没买，比如说答应的事儿是吧？或者上哪去玩没去，
没兑现。
嗯，
对，这样的话呢，这个同学可能就产生问题了啊、哦！你是这样，我已经考进前十了，我已经非常努力了啊。
嗯
哦你不兑现，好吧，我下一次给你退出前十名去，对不对？
和家长反抗、
啊、对呀、啊，这不就是逆反吗？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建议家长啊，
嗯、
包括老师啊，言行一致。
他这样对，如果是说不兑现，就是说他已经不再相信爸爸妈妈了。
对呀、
啊，
所以说你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孩子、
嗯。
你要么你就别说，说了你一定就要兑现。
嗯、
啊，一定要兑现，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也是正在一个诚实教育、诚信教育，
嗯、
所以你不要让孩子过早的感觉到，哎呀，这么多人这都在不诚信，这样不行，这样不好，
嗯、
对吧？
嗯，嗯
啊，那么关于这个，
就是言必行哈，
哎，
然后行必果，
行必果
言行一致哈，首先自己做出表率，不光是在学习上的，其他的事情作为家长来说也是。我说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是应该要做的，让孩子也对这种诚信从小是吧，培养一种诚信。
对，
嗯嗯。
再一个呢，就是评定逆反。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评定逆反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考试成绩啊，
嗯，
这个同学这一次突然考得不错，
嗯、
啊，考得不错，很多老师可能很诧异，为什么他一直成绩不是很突出？
嗯，
然后用。比较怀疑啊，或者是用一个不是很好的态度啊，问你怎么考了这么多分啊？用这样的语气和态度来问学生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说， 我考这样的分数不很正常吗？我努力了呀。他对你的态度会产生一种逆反。
哦，那这会影响他什么呢？
这肯定是要会影响他的成绩啊。你比如说、
哦、
有的同学，我接触过这么几个这样的同学啊，他们跟我谈心里话，他们也这么告诉我，说我原来的成绩啊，尤其是我原来的数学成绩啊，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数学老师对我不好，所以我就干脆不给他学数学了。
嗯，
所以你发现这个孩子呀，他思想实际上很单纯的，他不给你学了，你发现没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我们成年人就感觉到不好理解哈、啊，你给谁学的呀？
对，为什么说我们天天强调是你给自己学的，但他是认为我给爸爸妈妈学的。
对呀、啊，我给老师学的，我才不惜给你学了呢。我看到你我就烦，
嗯，
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这样就产生了什么呢？他这科非常非常的弱。我问我说你这个成绩有大约多少分、
嗯、
说不太好意思说，我说多少分，实实在在的说、
嗯、
也就三四十分吧。
哦，
那么我就问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啊？那你说我当时我那个老师对我进行了不公正的批评和教育，我从那以后我就不爱学数学了，
厌恶了。
对，你发现没有，他有一个情景投射问题、
嗯、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啊，我们在这个强调啊，教育工作者呀、啊
嗯、
这个比较明显啊，你比如数学老师、
嗯、
对孩子说了一些没太注意的话，孩子数学成绩下去了。
嗯，
那么你的家长有的时候你也会说一些这样的话。
嗯，
你说了这样的话以后，而孩子不一定就是说因为你这一科我不学了、
嗯、
他对你某些事情或某件事情他产生逆反、
嗯、
他就对你反对、
嗯、
或者是干脆化解一种情绪，我就不听你的。
嗯，
你说什么也不听。
嗯，
是吧？你就说上山我非下河不行，还是那句话。
对，
对不对？
嗯，
所以说我们把这些这个逆反的这个分类啊，我们分分清楚，这样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让大家呢能够分清楚你的孩子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逆反，他是什么类型，
对，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教育。下面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逆反心理的疏导策略。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谈到了几点呢？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呢，中小学生来说非常的重要，暑期的安全问题，暑期的学习计划，还有呢是青春期的逆反问题。那么这几个话题呢，都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呢非常非常关注想了解的。刚刚呢我们谈到了逆反的一些表现，那刚才也谈到了啊，比如说有信度的逆反，还有呢评定的逆反啊。原来我们只是说呢，有这个孩子有逆反，青春期了哈。但是呢，像今天晚上呢这么专业的把这个逆反呢分成几大类型，然后呢来做出这种专业的介绍，那可能呢这还是我呢了解到的第一次哈啊，是原来逆反呢要分这么多的一种类型，针对每种情况要用每种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咱们的周宁老师来说一说吧，那他的这种逆反心理该进行如何的一些疏导，特别是我们的在家庭当中的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去做。
好的，我们下面谈一谈啊中学生的逆反心理的疏导策略啊、
嗯、
这个逆反啊实际上是个内在因素造成的啊。我们说毛泽东同志在提矛盾论的时候啊，说了这么一句话、
嗯、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所以说我们在强调这个学生的逆反心理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啊，我们应该是首先呀，应该是让孩子啊，确立自己转变这个逆反心理的这么一个条件，让他自己知道现在他正处在这么一个时期，我们也叫叛逆期，他们也知道、
嗯、
现在老师也经常在讲哈、啊
嗯、
而叛逆期呢我们家长啊也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呢？这个叛逆期正是咱们孩子成长和成熟的一个过程。
嗯
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讲一个小故事哈、啊。我们经常提的就是《西游记》啊，我们每年暑假呀、啊、都会看《西游记》。
嗯，
而《西游记》里面那个唐三藏啊，非常有特点。
嗯，
他见人就说三句话。 啊，比如第一句贫僧唐三藏，第二句话呢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啊，我从东土大唐而来，第三句话呢是我要到西天去拜佛取经，你发现没有，它就这三句话。
对，
那么这三句话的意思呢，从我们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呢，咱们心理结构的这个三个方面它都说到了。第一，贫僧唐三藏什么意思呢，是一个自我认知，就是我是谁，
嗯，
用咱们话说我是谁，我很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谁，我是谁啊，我是一个学生啊，对不对，现在开始说从东土大唐而来，那么也就是说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啊，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家庭条件是什么呀，对吧，我的条件是什么呀，对吧，这是一个情感过程，
嗯
啊，第三句话我去拜佛取经，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作为学生我上学，就我学习目的是什么呀，
嗯，
对吧，远处说我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呀，
对，很多孩子现在他好像没有目的也没有什么目标，
对呀，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三句话呀，
嗯，
由此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祖国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呐，
对，
是吧，你看首先是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我要干什么，
嗯，
这三句话的含义呀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就是说老师啊来这个说服或者是教育学生在逆反期的一个教育过程啊，我们首先呢要让咱们这学生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发现，有意识的发现自我，不断的弥补自己的缺点，
嗯，
完善和塑造自己的人格啊，只有中学生开始咱们在这个逆反期的时候，只有咱们认真的思考问题，我们才能够发现咱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静下心来跟老师跟家长一起配合咱们度过这个时期。
嗯，
下面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家庭教育的过程哈，
嗯，
家庭教育啊，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树立家庭的教育观念，我们要重视孩子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要说只盯着孩子学习文化学习这一个部分啊，我们你比如说你学生的体育非常好啊，或者是美术有天才啊，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家的苗子，对吧，
嗯，
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啊跟学校老师呀多加沟通啊，能尽早的发现孩子的特长，我们做重点的培养啊，你看我们每年都有考上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
对，
中央美术学院的啊，嗯，山东艺术学院的，
对，
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同学他们在这个道路上他们的成长过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嗯，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啊在教育过程当中啊不要一味的去用一个态度和一个目标来去衡量学生，同时我们在这里面要强调啊，你不要过度的去溺爱孩子，家长省吃俭用而省出来以后给孩子，而孩子呢认为我应该得到的，他不珍惜，这样呢最后你这样培养的孩子呀，他只会索取而不会付出，当到了社会上以后啊他会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提倡的是付出，
对，
哎，是帮助，
帮助
是关爱，
对，
而不是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对不对？
对，
当然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什么，你也会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我建议啊我们家长啊包括孩子呀，我们要多学习一些付出的东西啊，多学习付出，
嗯，
第二个呢我们就说考虑咱们要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我们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啊，其中有一句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蹲下来跟孩子谈话，
嗯，
可能有的家长不理解，你就蹲下来跟孩子谈话，我们在心理学上指的蹲下来啊是指的你把你的心态蹲下来，
哦，不要高高在上，
对，不要高高在上，
嗯，
你蹲下来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 只有当你蹲下来以后，你才会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当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孩子的刻苦的程度比你当年要好得多，所以说
比你努力，
对，比你还要努力，所以说你要充分的肯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蹲下来的时候啊，你会体会到孩子他做了多少，他有多大的难处，你用这种理解的方式，用平等这种方式跟孩子对话，尊重孩子的兴趣，不要过多的干涉孩子啊。你比如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跟单独的跟孩子出去走走啊，咱们现在绿化程度都非常的高，到马路的这个边上的这个林荫处，到河边，到公园啊走走谈话，这里面呢我们觉得家长啊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谈。你准备好你的题目，你列一个提纲，你让孩子说一说，你说一说，这样的一种教育形式啊，我觉得啊会更好。
交流，真诚的交流、
对，非常真诚的交流。再一个呢，我们强调这个夫妻之间呀、家庭啊一定要和睦。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你们不要出矛盾。就是说妻子让他这样，而丈夫让孩子那样，孩子无所适从，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所以说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你们两个呀先进行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让孩子知道，对吧？你们两个有什么样的角色啊，你扮演什么角色，你要谈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能够让孩子安全地度过这一个叛逆期，或者叫心理逆反期。这样呢孩子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健康的孩子。所以我们说一句话哈，就是家庭的功能越完善，中学生的逆反心理就越弱。
哦，那就是说家庭越幸福啊，可能在这个逆反期的时候呢，他表现的就这个越弱一些哈。
对对，家庭非常和睦非常温暖，这孩子的逆反的这个程度就弱就差啊。下面呢我们给孩子给家长啊介绍一个治疗逆反的一个好办法啊。那就是什么办法呢？就是说作为你们夫妻俩呀，作为家长啊，你给孩子啊设计一个活动，叫什么活动呢？叫一日家长活动。这个一日家长活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让孩子当一天的家长。
哦，当一天家长。
对，把角色换过来。因为孩子处于逆反，在这个逆反的过程当中啊，他不知道做父母的辛苦，他也不知道父母有什么样的打算。你比如说早上起来他要吃饭了，好，饭桌上来了，上饭了，是吧？好，咱们出去玩吧。好，爸爸把车停到门口了。
对，
对吧？所以说
对，
像这些东西你作为家里面你安排的非常非常好。但是你换一下角色。你咱们说好了哈，今天礼拜六，孩子你明天礼拜天你负责当家长。你管理爸爸妈妈，你说咱们明天要吃什么早餐。你怎么打算
啊？
当然我提倡的是你跟孩子出去买，如果的话你一定要做好你的监护人的职责哈。跟孩子去买，看着他，让他自己花钱，你站一边就行。好，早饭解决了，然后呢你们俩就坐那等着呀。然后呢你有什么打算啊？好吧，咱们打扫卫生吧，动员爸爸妈妈打扫卫生，多好的事情啊。大家一起干好了，卫生打扫完了，再干什么呀，对吧？然后咱们这样吧，咱们上爷爷奶奶家去吧。好吧，上爷爷奶奶家去买什么东西啊？是吧？上姥姥姥爷家去。咱们又买什么东西啊？不一样啊。对吧？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啊。对吧？所以你说到了中午咱们安排吃饭。那你这当父母的你就在一边等着吧。咱们怎么办呀？咱们吃什么呀？
怎么安排？
怎么安排呀？吃完了以后好吧，你自己刷碗去吧。对吧？
家长
对呀、你这一次，然后好吧，下午你把我们的衣服都洗一洗吧。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让孩子呀让他知道做父母的不容易。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会产生逆反。
对
对吧？让他体会。而不用 其他的方法。
嗯，好的，今天的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哈，不知不觉呢，我们今天的一个半小时的说说心里话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哈。所以呢，通过这一期节目，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通过我们钟老师的介绍，大家都学到了很多很多啊。可能呢，对您在以后，不管您的孩子现在是幼儿园、小学，还是刚刚初中的生活开始，我想都会有很大的益处。当然了，如果大家在这方面还想跟钟老师来直接的单独的沟通交流的话，那也可以呢直接呢拨打他们的电话。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